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在北京申请加入 CPTPP 一事的时候，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五向记者表示，以目前中国的情形真的能够加入吗？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麻生在出席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之后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指出，仔细地研读了入会的项目就知道，各有企业的规定等都是写得很详细，暗示 CPTPP 的规范内容并非中国可以轻易因应。在接受方十一国来看，中国真的能够遵守规则吗？真的能够可以吗？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亦都对北京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感到好突然。王美花星期五向记者表示，中国现行的体制和规范之下，能否符合有关协议的高标准是有所保留。就好像中国对内有很多的高度监管，不透明的违反自由经济体措施，对 CPTPP 会员国没有理由就禁止进口等等。政府呼吁欧盟尽快开始贸易谈判，之前欧盟已经承诺寻求和台湾达成贸易协议，并且在最近的印太战略当中纳入台湾。2015年亦就是蔡英文首次就任台湾总统的前一年，欧盟将台湾列入他们潜在双边投资协议的贸易伙伴名单，但是从未同台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谈判。台湾外交部星期五表示，针对欧盟最新宣布的扩大他们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台湾同欧盟的贸易谈判应该是尽快开始，而欧洲议会已经是作出了支持欧盟同台湾的贸易协议的决定。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台湾作为同欧盟共享民主、自由、人权同法治等核心价值的理念相近的伙伴，将会持续在半导体等相关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重组、数码经济、绿色能源以及是疫情之后经济复苏等领域加强合作。台湾方面亦都呼吁是欧盟能够依据欧洲议会多次的决议，迅速同台湾就洽签双边投资协定的启动影响评价。欧洲联盟星期四公布了一项旨在促进欧盟同印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同防务关系的新战略。而在这个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宣布了一项可能重塑三国同广大印太地区关系的新安全合作机制。欧盟认为，考虑到印太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政治分量，它在全球贸易以及安全当中的作用，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各个地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印太地区涵盖印度以及中国，经过日本到东南亚，并且向东跨越新西兰直至太平洋。该战略的目的是加强和扩大经济关系，同时加强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尊重，帮助合作伙伴抗击以及适应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元性的丧失，促进医疗保健合作，使到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好地为应对好似新冠疫情大流行这样的危机作出准备。这个由美中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出台的计划，亦都是为了改善海上安全，并且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穿行。欧盟希望这个战略将会导致欧洲国家在该个地区部署更多的海军力量，运输以及是能源联系亦都将会得到加强。欧盟已经是印太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居领先地位的发展合作伙伴以及最大的贸易方之一。有调查显示，世界银行为让中国支持世银的资本提升而故意调高中国的商业排名，此举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威尔默克尔律师楼进行了一项独立调查，发现世界银行领导人施加了不当的压力，以提高中国在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的报告当中的排名。报告指出，当时任世银行长的金融的办公室高级职员施加了直接以及是不直接的压力，以提高中国的评分。报告说这个可能是金融的指示。报告还发现，时任世银的首席执行官、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奥尔基耶娃当时向员工施加压力，对中国的数据点是作出了具体的改变，以提高中国的排名。世银这样做是为了寻求中国对世银资本的巨幅增加进行支持。 美国财政部星期四表示，正在对报告进行分析。财政部里发言人马立对路透社话：呢啲系严重嘅发现，财政部正在分析呢份嘅报告。佢哋嘅主要责任就系维护国际金融机构嘅正直。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嘅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响一份声明当中拒绝接受报告嘅内容。佢话已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嘅执行董事会讨论系呢啲嘅事情。包括无国界记者、国际特赦等组织在内的45个非政府组织9月17号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记者张展。张展因为报道新冠疫情入狱，并且从2020年5月起开始绝食抗议，当局为他强制插管喂食。张展在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的初期进行了有关疫情的报道。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后，张展进入武汉，以视频等方式报道了医院里面感染者人满为患，以及火葬场尸体堆积的场景。2020年12月28号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三小时的审理，就是以寻衅滋事罪的罪名判处张展四年有期徒刑。张展去年5月开始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狱方强制为他插管喂食。公开信话，如果不立即释放他，张展的生命是岌岌可危。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张展不单只是没有触犯任何的罪行，而是勇敢以生命作为代价告知大众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张展不应该遭到逮捕，更加不应该是被判刑。他们的呼吁习近平主席为为时已晚之前是释放张展。一个得到美国支持的维吾尔图片展览星期四在瑞士开幕，北京为此而发表愤怒的声明，指责华盛顿搞这种不入流的政治把戏。这次的图片展的展示是展览了数十名失踪者，或者是据称被关押在中国新疆的营地的人。失踪者之墙树立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外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期一个月的会议将会在这个星期在这处开幕。展览还包括对营地生还者有关强制绝育指称的采访。人权组织估计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被关押在中国声称为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职业培训中心的营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对路透社表示，美国为这次的展览提供了财政的资助，展览稍后时候将会在布鲁塞尔以及是柏林展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在星期日投票，是今年三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第一场选举。选民人数由修改选举制度前的接近25万大幅下跌97%，只有7900名的登记选民，大部分是团体票，而且多个界别的选委已经自动当选。有学者估计星期日能够投票的选民只有4000多人，形容是比以往的小圈子更小的选举。有民意調查顯示，有關注未來一年香港各項選舉的市民只有25%。有大學生說，相比去年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年輕人對未來香港的議會的路線幾乎是沒有想像，對公民社會團體相繼解散等政治事件亦都感到疲勞。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即将在星期日，即是9月19日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新选举制度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由上届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1500席，由以往只是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增加新的职能，包括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并且选出其中40席立法会议员。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亦都由现在的四大界别，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增加第五界别人大政协委员和有关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每个界别有300人。选委会成员和界别有所增加，但是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据选委会7月18日公布的临时投票登记册，再有接近7900名登记选民，相对修改选举制度之前的接近250000名选民，新一届选委会的选民人数大幅下跌 97%。据选举事务处表示，今届选委会选举一共收到1056份候选人提名表，1247名参选人，各族967个选举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即是13个组别有竞争，合共364席。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与选委席位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能自动当选，加上部分当然委员和获指定团体提名的选委，估计1500席选委之中超过1000个席位已经自动当选。北京一再强调，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不是要搞清一色，但是今届选委会选举民主派几乎没有人参选，只有自称中间派的前民主党创党成员、现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报名参选社福界选委。香港民意研究所9月3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8月27日至9月1日在网上进行有4513人回应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4% 的受访者过去一个月有经常同其他人提及或者讨论香港未来一年将会进行的选举，包括星期日投票的选委会选举、12月的立法会选举和明年3月的特首选举。有 21% 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个月偶然同其他人提及或者讨论香港未来一年将会举行的选举，合共有 25% 的受访者经常和偶然提及或者讨论香港未来一年的选举。另外，分別有36%和37%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個月好少和完全沒有提及或者討論香港未來一年將會進行的選舉。現年20歲就讀大學法律系3年級的學生 James 在記者會上表示，相比去年7月的民主派立法會35+初選，經過當局取消即是 DQ 民主派參選人資格、國安法檢控47名民主派人士等等，年輕人對未來香港的議會路線幾乎沒有了想像，因此幾乎沒有關注香港未來一年的各項選舉。調查亦都顯示，今年8月最多香港市民關注的議題是東京奧運，有 46%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有 33%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三是阿富汗危機，有 24%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四是教協、民陣、支聯會等公民社會組織，有 11%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五是香港未來一年的各項選舉，只有 4% 的受訪者過去一個月經常提及和討論。 James 表示，由六月底《蘋果日報》在國安法之下被迫停刊開始，至到九月初612人道基金等公民社會團體相繼宣布解散或者停止運作，年輕人對政治議題亦都感到疲勞，反而東京奧運當中看到香港運動員拿到史無前例的成績，令年輕人感動，亦都可以刺激討論的熱情。James 表示，香港年輕人從新聞照片和電視畫面看到阿富汗危機當中民眾流離失所、恐慌逃亡的情景，和香港人面對去留的抉擇亦都感同身受。負責這項民意調查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在記者會上表示，調查顯示即將在星期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香港市民的關注度非常低，他形容是比以往更小的小圈子選舉。陳家樂表示，由於大部分的選委議席已經自動當選，星期日的投票只有4000多個選民可以投票，而且大部分是團體票，整場選舉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競爭，他認為這樣的選舉難怪香港大部分市民不會關注。選舉事務處的資料顯示，星期日舉行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只有13個界別分組的364個席位有競爭，共有412名候選人競逐，那13個界別的合資格選民大約有4800人。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屆選委會選舉大部分的選民都是團體票，候選人只是需要向幾百個相關的組織交代，選舉氣氛比以往更加冷淡，他擔心選委會的代表性比以往更加傾向一些少數的團體。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港府表明要确保选委会选举顺利举行。据了解，警方星期日将会部署接近3000警力，按实际情况和行动需要调配，防范一切可能影响选举的突发事件。对于警方今次大张旗鼓针对选委会选举部署3000警力，张国柱表示，以往都没有这样的安排，质疑可能是要向某些权力交代。負責各項選舉的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接受紫荊雜誌訪問的時候表示，選委會選舉的點票在會展中央點票站進行，當局委託承辦商更新和提升一套核實選票和自動點票系統，使用光學標記閱讀系統自動點票，如果屆時無需重新點票，選舉主任就會在新聞中心正式宣布選舉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宣布，美国和英国将会帮助澳洲建立一支核潜艇的舰队。三国领导人宣布了一个新的聚焦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拜登总统在星期三作出宣布时说，我们需要能够处理该地区当前的战略环境以及可能的演变。又說，因為未來我們每個國家，而且是全世界，都仰賴於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以及今後幾十年的歷久不衰和繁榮興盛。這個三方機制的縮寫叫做 AUKUS， 亦即是澳英美三國英文名字的縮寫。拜登、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和英國首相約翰遜強調，所有這些核潛艇都不會配備核武器。莫里森通過澳美英三國領導人的視頻對話對白宮表示，令我明確表示澳洲並不尋求擁有核武器或者建立民用核能力。他又說，我們將會繼續履行所有的核不擴散義務。在作出這項宣布之前，拜登政府一名高級官員在對記者進行追風簡報會時說，三國設定了一個為期18個月的時間表，去一起為核潛艇的交付制定最佳的前行道路。約翰遜說，英國將會在與澳洲分享知識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澳洲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目前仍然承認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澳洲國家元首的英聯邦成員。他又說，這項協議將會吸取英國在幾代人的時間裡面所掌握的專長，這個可以追溯到60多年前皇家海軍第一艘核潛艇的下水。 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将会准许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量子技术、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重要的技术领域方面更加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专长。拜登总统说，这项倡议事关确保我们每一方都能够有我们展开操作和防范迅速演变的威胁所需要的现代化能力，以及是最现代化的能力。虽然三国领袖在星期三的讲话当中都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分析人士将这个当作成是西方盟国在军事和技术领域抗衡中国崛起的另一项措施。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办公室的亚太安全高级研究员格雷厄姆说，潜艇是为高烈度作战环境而建造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已经很明确的就是在这个等式当中只有一个明确的潜在对手。由于关系已经很密切的三国签署的这项协议是一个明确的迹象，即是华盛顿打算在该地区继续作为一个主导性和发挥稳定性作用的强国。霍夫斯特拉大学研究国际纠纷和客律问题的学者古举伦说，美国实际上愿意分享他们几乎所有的一切，这个是将已经很深的同盟关系发展到另一个层级。新的潜艇舰队将有更远的航程，而且在水下可以长时间潜行。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形容，这支舰队将会具有隐形、速度、机动性和生存性的特点。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亚太安全政策的非常驻研究员蔡耶斯说，从战术上来讲，这将会给予坎培拉种作战的手段，和澳洲现有的柴油潜艇比较，能够维持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更长时间的水下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海军有60艘潜艇，包括6艘恨独令潜艇。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复有关美英澳协议的置评要求时说，各国不应该建立针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排他性集团，特别是他们应该要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作出这项宣布之前，澳洲一直和法国的公司海军集团谈判，去建造多达12艘法国设计的核潜艇，那个项目预计耗资最高达到700亿美元。拜登总统提到，这个一项多边的努力，三国欢迎来自长期盟国的帮助，美国亦盼望今后和法国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家建立密切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以及鲍威尔的联合报道。
近日中国海军舰艇驶入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水域，几日前日本说在他们的水域边缘发现中国驱逐舰和疑似的潜艇。专家说，中国的野心已经不止于它附近的海域。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提出拒绝战略，呼吁集中美国在各区的军事资源，并且将保卫台湾作为重中之重，拒绝让北京成为亚洲霸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企希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发布的照片声称，8月29号以及30号在美国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发现4艘中国海军舰艇。根据多家的媒体报道说，在阿留申群岛海岸附近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被发现的中国海军舰队，除了一艘055型曼敦驱逐舰以外，还包括一艘 052D 型导弹驱逐舰贵阳舰、一艘舰队级的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号，以及一艘 815A 型电子情报侦察舰。五角大楼下属的国防事局信息分发服务网站声称，其中包括一艘先进的驱逐舰，而照片数个小时之后被撤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9月14号报道，解放军军舰很可能是8月24号通过中国海峡向东航行，进入太平洋的同一个船队，因为时间以及是地点在逻辑上是吻合的。环球时报的报道还援引中国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军舰应该是在进行正常的远海训练，并且将会其视为针对美国对中国军事挑衅的反制措施。而就在这个月的13号， 南华早报报道，日本在它的水域边缘追踪到中国驱逐舰以及疑似潜舰，专家称潜舰是通过它的声学特征发现，并且认为中国军队可能正在探索它们部队未来可能参与战斗的地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斯莱特认为，这些最新的事件是再次表明中国拥有一支更加先进的海军，实力比过去的强得多。中国正在努力成为海军强国，影响力绝不仅仅是仅限于南中国海。因此对美国而言，问题是如何以一种不导致冲突，而且是不会对主要东亚经济体造成任何重大破坏的方式来应对这种的变化。中国海军活动的升级刚刚好，美国是前副助理国务防部长科尔比的新书《拒绝的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出版，该书亦都掀起了华盛顿对美国国防战略重新调整的讨论。9月15号星期三，美国外交政策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围绕着该书举行研讨会，探讨了美国的国防战略应该是如何改变，以压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是野心，并且阻止战争。科尔比在前言当中开门见山，话指出美国国防战略应该首先针对中国，其次是欧洲、中东、波斯湾，仅仅是占辅助的地位，战略部署和资源分配应该是由这个排位决定。科尔比将中国的崛起比作为是太阳系当中巨大的恒星，将会产生巨大的引力，伴随的是中国期待着越来越高，并且必然地利用权力塑造世界或者地区的格局，重写国际规则，并将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经济、工作、发展，并且最终威胁美国国内的自由。科尔比认为中国已经在对澳大利亚施加这样的压力。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杰出研究员及前总裁温斯坦同意科尔比将中国列为是美国国防首要目标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从未面临着好像中国这样的大的挑战，一个政府是拥有整个社会，利用每一个潜在的属性来追求他们更加广泛的战略，即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占据下一代技术制高点，建立尖端基础设施，并且获得对世界各地尖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温斯坦总理，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现时所看到的习近平令人难以置信的野心，他已经从简单的清除反对派转向维护中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他的大胆武进是过去十年中国领导人不敢想象的。在南中国海建人工岛礁，镇压香港的民主，我们不知道他的一长串的行动要走到哪一步才停止。习近平高谈民族复兴，是要以所谓的民族主义行动来接管台湾。我们看到新疆的种族灭绝，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当美国领导层表现出极大的软弱以及灾难性，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位强悍的中国领导人，他在很多方面给予了我们提出重大的挑战。科尔比星期三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讨论上便批评美国当下缺乏清晰的宏观军事战略，因此是无法理清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应该优先，以及是什么并不太重要。美国的国防大战略的基础是确保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能够统治或者支配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而中国已经发展到有能力称霸亚洲。科尔比解释，中国占亚洲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而北约的欧洲大国德国和法国将会阻止俄罗斯主宰欧洲，所以欧洲的威胁远远不如亚洲。欧洲占世界经济的 25%， 而且仍然在下降，所以是二级重要性。中东并不重要，波斯湾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有石油。科尔比呼吁拜登政府在对中国的战略上要特别重视军事，他认为美中的经济竞争固然重要，尤其是中国如何故意将美国去工业化，并将工业份额和市场份额带回中国。 但是如果美國在軍事上顯出對中國的軟弱，實際上你就是縱容了鼓勵北京的侵略行為，最終不得不面對你不利的條件。所以他是希望返回到一個平衡點，令到中國不敢再推進，令到我們的盟友相信我們是有安全的基礎。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斯萊特對科爾比亞洲優先的軍事戰略表示贊同，他說在資源總是稀缺的情況下，美國應該將他們花在維護亞洲的政治秩序，而不是試圖改變中東的軍事秩序。斯萊特對美國之音說，從阿富汗撤軍是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一直是計劃的事情，這個是不可避免，因為繼續駐軍缺乏公眾的支持。他認為拜登政府應該是認真考慮轉向亞洲，使到亞太地區成為美國投射力量的真正優先事項。科爾比的新書《拒絕戰略》的意思就是拒絕讓北京成為亞洲霸主的戰略，具體的做法就是在亞洲建立抵制北京的反霸權聯盟，讓亞洲國家不要屈服於北京經濟軍事壓力。這種戰略是基於科爾比認為的北京最可能採取的亞洲戰略，即是全力瓦解亞洲國家聯盟，先用軍事力量讓不太強大的國家是歸順，比如是菲律賓、越南，再通過威脅力慢慢讓剩餘的國家向北京靠攏。如果達成，北京將會證明美國在亞洲的聯盟是脆弱的。科爾比認為這個不單只是關係到亞洲，而且關係到每個美國人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決定自己的未來，否則將會陷入中國的軍事以及經濟脅迫的陰影。哈德遜研究所量子聯盟計劃的高級研究員赫爾曼認為科爾比的書是寫得很好，從大國競爭的視角描繪了美國需要的戰略部署，通過盟友一起向中國的霸權野心是投射威脅的政策，是當下所需要的。台灣在科爾比書當中是重點討論的案例，它既是美國西太平洋防線的戰略要塞，亦都是美國拒絕戰略的試金石。科爾比在書裏面解答了很多美國人的疑惑，即是為什麼美國必須要優先是軍事部署保住太平洋對岸的台灣。科爾比認為美國軍事力量主要是來自海洋以及航天航空技術，所以不能夠打陸戰，以免重蹈越戰、韓戰的覆轍。台灣是美國在西太平洋防線的重要一環，防線上聚集了很多的財富，日本、南韓、台灣、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尼等等。如果中國攞落了台灣，他們的軍隊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對日本、菲律賓的軍事力量進行破壞。科爾比用象棋的思維解釋，如果中國輸了對台灣的軍事行動，他將會被迫面對升級的負擔，而如果中國攞落了台灣，將會讓中國大膽地扣動扳機，台灣不會是中國擴張的終點。科爾比認為拒絕戰略的重中之重正正是保衛台灣，因為這是北京的目標，台灣是美國的盟友，同時涉及到美國的威脅力是否能夠保持。科爾比說由於資源的稀缺，美國不應該同時在其他的戰線投放多餘的資源，應該是確保我們能夠保護台灣。他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正確的，這個令到日本盟友相信美國將會在亞洲集中更多的軍事力量。哈德遜研究所的赫爾曼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科爾比在想像一種是有序的優雅的撤離，而實際上撤離是阿富汗秩序的徹底崩潰，美國被迫放棄數十億美元的軍事設備，這些都將會令到東亞的盟友懷疑美國的可靠性。不過赫爾曼贊同科爾比認為台灣是不可放棄的盟友，我們不單止應該建立更加強大的軍事姿態阻止中國對台灣的野心，亦都應該視台灣為更大的戰略途徑的一部分，不單止是東亞，而是整個印太地區。我們亦都應該知道，如果放任中國對台灣進行侵略，這個將會破壞我們亞洲盟友的信任，他們會認為這是美國大國地位的終結。但是赫爾曼表示， 美國的困境是在於如何用軍事壓制中國對台灣的野心而不觸發軍事摩擦，即是如何堅定地向中國表明和平勝於戰爭。作為前國防部官員，科爾比堅定地認為美國國防戰略應該是由傳統軍事力量來主導。他在一次新書談論活動當中將中國比喻成19世紀的德國普魯士，在被打敗的低落後迅速工業化現代化，隨後在俾斯麥治下在多個大國當中脫穎而出，幾乎成為了歐洲力量的主導。德國當時正正是通過三場集中的戰爭來達到該個目的，先是打德麥，然後奧地利，最後是打法國。他說大家現時是太過習慣於美國軍事主導地位，不能想像同中國以及俄羅斯開戰，但是這個是可能的。過去30年任何人想要同美國發動戰爭都會是慘敗，而現時不一樣。如果中國能夠使用武器以及武力來達到目的，我們就算有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的力量，這些都不重要，人是首先需要活下來。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斯萊特說，科爾比的這個觀點與當下拜登政府優先事項並不一致，政府最關心的是經濟形勢，並且與正式的盟友以及更加廣泛的合作夥伴在經濟上密切合作。美國領導人的前兩次訪問是東南亞的新加坡以及是越南，這個表明美國正在是試圖建立一套新的夥伴關係，以確保該個地區保持多極化，以利於美國經濟和美國人民。亞洲是世界經濟當中最具活力的力量，而美國不想被排除在外。斯萊特亦都認為中國在東亞的地位可能被放大，美國有很多支持東亞經濟開放的總議程，確保我們不會返回到過去的暴力衝突，因此美國重新調整他們對印太地區的做法是一個好的時機，美國是願意為他投入更多的資源，該個地區國家亦都是會樂於看到美國發揮的平衡作用，令到這些國家變得是更加富裕。赫爾曼亦都認為經濟實力在美中博弈當中是可能更為重要，中國能夠在不依靠軍事力量作為威脅的情況之下建立霸權，正正是利用去美國的工業化作為是提升它實力和影響力的一種方式。我是希望看到更多關於美國工業防禦作為保障我們的可靠軍事能力的討論。科爾比的書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美國需要些什麼來威脅中國，但是對中國正在做些什麼來削弱美國的力量未有太多的興趣。赫爾曼強調美國的實力，軍事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確實是在印太地區以及其他地區建立和平和穩定的最根本的工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琪希在加州的報導。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亚米贝拉星期三对中国近来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发出警告，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同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向，迫使全世界重新评估中国的胁迫行为，因此并不是全世界在这里联手对付中国，而是美国要确保现状不被改变。美国要对习近平发出的讯息是不要犯错，不要过分，不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贝拉是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第五届年会发表视讯讲话时候发表上述的警告。贝拉说，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以咄咄逼人的作为改变现状，亦都改变数十年以来地区和平稳定及繁荣发展的轨道。这个改变迫使到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更多个国家警觉到中国的威胁，美国要确保现状不被改变，亦都要确保台湾人民能够是持续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因为台湾的未来应该掌握在台湾人民的手里面。贝拉指出，他和亚太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夏伯特在6月提出的台湾和平稳定法，就是要就台湾如何应对中国的胁迫提出长期性策略，对中国达到战略威胁的作用。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本应该是印太社区的一部分，同所有地区成员一样，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但是现时他是却要支配台湾的未来方向，这种的胁迫并非二十一世纪应该有的行为。贝拉强调，他希望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理解，过去四十多年以来，地区的繁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美国是没有必要改变政策或者手段，因为中国得到繁荣，台湾得到繁荣，地区所有国家亦都得到繁荣，美国坚定地致力于保持这个的现状。发出信息说不要犯错，不要超过界线，不要推翻那个秩序，这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不好，不是全世界在这联手对付中国，是中国决定要采取非常之不同的方向，这个亦都使到世界重新评估习近平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不是我们十年二十年前希望所提到的中国。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亦都通过视频发表讲话，由于星期三亦都是国际民主日，吴钊燮的主题围绕着全球民主受到的威权主义威胁，他呼吁全球民主国际共同对抗威权国家正在发动的反民主意识形态的战争，捍卫彼此共有的价值以阻止威权主义的扩张。吴钊燮说，当很多国家正在是专注于控制疫情以及内部事务的时候，全球自由亦都在日益恶化，威权国家更加大胆地运用各种方式施加恶意的影响，并且宣扬威权主义要更加优于民主体制。吴钊燮表示，一个日渐强大的威权国家正在是试图重塑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以符合他们的意识，尤其在民族价值、人权、安全、贸易和科技的领域，它是持续以假信息渗透民主国家，目的是要摧毁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民主价值的信心，它输出的威权治理以及反民主手段对民主体制伤害极大，这些的作为意在是制造一个一党制度比民主制度更为有效的假象。它说，简而言之，威权国家正在对民主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且似乎是已经取得进展，这场的战争将会在未来几年升温，这个是一场对所有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战争，这个是一场有关未来的世代生活方式的战争，这个是一场没有任何民主国家输得起的战争。吴钊燮中强调，民主台湾对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两个海域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更加重要的就是一个民主的台湾有如海上堡垒，阻止中国向广阔太平洋的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台湾是其中一部分，以合理化地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但是他反问，这种的民族统一主义不正是当年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与此同时，中印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注意，北京当局亦都对拜登政府据报是正在认真思考同意更名一事作出强烈的反应。吴钊燮说，华盛顿知道台湾证明有它的战略重要性。吴钊燮表示，中国政府持续扭曲对我们的称呼以凸显他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当我们说我们想要使用我们的真正名称的时候，北京说这个是一个挑衅，并且威胁要开战或者报复，幸运的是我们在华盛顿有好朋友，他们知道让台湾被称为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吴钊燮亦都感谢美国以及其他的主要国家对威权主义的侵略扩张作出警示，并且通过双边和多边管道作出正面的回击。对于立陶宛因为扩大和台湾的关系而遭到威权国家的压迫，美国已经挺身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位于对抗威权主义最前线的台湾，对所有民主国家都至关重要。他亦都有信心在美国领导下可以赢得对抗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立陶宛外长 兰斯伯格斯星期三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林斯在两人会面之后的一个声明当中表示，布林肯强调在立陶宛面对地区的稳定、安全以及经济繁荣的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美国坚定地同他们北约同盟以及欧盟伙伴立陶宛企埋一起。布林肯重申，面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胁迫，美国坚定支持立陶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在面临中国经济和制裁压力下，与台湾发展关系获得华盛顿大力支持。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外交领袖说，美国与立陶宛反对来自北京的经济胁迫，并且全力支持立陶宛行使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外交领袖表示，美国和立陶宛反对来自北京的经济胁迫，并全力支持立陶宛行使主权。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目前正是率团访问华盛顿。在9月15号星期三，兰斯伯格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布林肯强调，立陶宛和美国都是北约的坚实伙伴，并且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国的经济打压。布林肯说，他们反对经济胁迫，包括中国施加的经济胁迫。他又強調，雙方將會持續在防禦和安全領域共同合作。布林肯繼續說，他還想說的就是，外交部長不單止是在立陶宛，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民主和人權的有力倡導者。從這一點來看，跟你在一起並且跟你一起合作，亦都是一件特別高興的事。美國和立陶宛兩國外交首長曾經在上個月21日進行通話。布林肯在電話談話之中表示，面對中國的脅迫行為，美國將會強調與立陶宛的堅定團結。星期三正好是國際民主日，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吉斯回應說，在這一日與布林肯會面格外具有象徵意義。蘭斯伯吉斯說，這些是十分具象徵性的，他們重新對捍衛民主自由和全球人權的承諾。他又說，他們認為幫助全球其他亦都正是在度努力做同樣事情的人是非常正確的事。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多次對立陶宛和台灣發展雙邊關係的決定表示支持。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亂德斯星期二在與蘭斯伯吉斯以及他的代表團會面之後，在推特上面發文讚揚了立陶宛勇敢努力為台灣以及其他在白俄羅斯、俄羅斯和古巴的民主活動人士挺身而出。梅亂德斯在國會山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他們堅決支持那些擁有絕對主權以任何形式承認台灣的國家，他們非常明確地向立陶宛人民表示他們支持立陶宛。布林肯國務卿亦都跟立陶宛外交部長說了。梅亂德斯又說，他們將會盡他們所能支持立陶宛行使主權的努力。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格拉斯利對美國之音表示，波羅的海三國各自採取了不同政策應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不是每一個國家都選擇接受中國的勢力的。身為參議院波羅的海事務議員團共同主席的格拉斯利說，立陶宛的態度相對明確，他們不考慮接受中國的幫助，他們不想給中國任何的合法性。格拉斯利透露，在與立陶宛代表團會晤的半個小時裏面，雙方還討論了美國在該地區永久駐軍的可能性。另一位參議院波羅的海事務議員團共同主席參議院多數黨黨鞭德寶星期二在與立陶宛代表團會晤之後發表聲明，說美國會持續與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羅的海鄰國保持堅固的夥伴關係，尤其當他們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中國的好戰威脅之下維護民主的價值觀。今年7月初，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格斯宣布將會在韓國、新加坡和台灣設立代表處，為立陶宛擴大外銷市場，強化經貿關係。隨後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亦都宣布將會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設立 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呢啲系台湾喺欧洲国家设立嘅第一个以台湾为名嘅代表处，亦都系第一个喺同中国有邦交关系嘅国家建立以台湾为名嘅代表机构。预计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将会喺今年秋季正式开始运作，呢亦都系18年嚟台湾首次喺欧洲开设新嘅代表处。台湾上一次喺欧洲设立代表嘅机构系喺2003年喺斯洛伐克设立台北驻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法代表处。自宣布同台湾会设办事机构之后，立陶宛就面临北京强大嘅外交报复同经贸嘅制裁嘅压力。中国政府上个月宣布召回北京驻立陶宛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亦都召回驻北京嘅大使。呢个月嘅3号，立陶宛亦都宣布召回该国驻中国嘅大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喺1949年战争以嚟，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但系北京一直视台湾系领土主权嘅一部分，并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亦都要誓愿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北京亦都因此长期喺各地间推行一个中国嘅政策，阻止同北京建交嘅国家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嘅关系同交往，并且敦促各国唔好同台湾发展更紧密嘅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称反驳了华盛顿对北京外交策略的讲法。赵立坚说，胁迫的帽子不应该扣到中国的头上。赵立坚在记者会上面又回应说，中国外交从无霸权基因，扩张冲动从不胁迫任何的国家。赵立坚又说，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在国际上面拉帮结伙，肆意对中国污蔑抹黑，停止煽风点火，制造矛盾对立的把戏。中方不吃那一套。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同立陶宛总理西莫内特通了电话，重申美国对抵抗中国胁迫的立陶宛的坚定支持。目前担任为期6个月的欧盟轮值国主席斯洛文尼亚敦促欧盟团结一致，支持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这个星期表示，欧盟应该同立陶宛站在一起对抗中国的压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杨沙在9月13号的信函之中说，中国因为同台湾有关的争议召回驻立陶宛大使的决定是应受谴责的，并且表示这些将会损害欧盟同中国的关系。同时在这个星期稍早时，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立陶宛、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国，进行经贸和投资考察。这三个中东欧国家在台湾新冠疫情肆虐之时，都曾经向台湾捐赠过疫苗，亦都曾经不顾北京的反对表达过要同台湾加强关系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本月的亚洲之行几乎是沿着两位美国高层官员此前访问的路线进行的，这个凸显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外交拔河战正在加剧。分析家认为，小国只要避免得罪北京，就可以从中美两国谋取大量的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环市报道。
亚洲国家可以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和训练，又可以从中国获取经济援助。中国已经在欧亚很多地方进行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两个国家都在这里捐赠新冠疫苗。学者认为，除非这些小国或者贫穷国家和华盛顿走得太近，否则他们可以从中美双方捞取好处。美国国防部所属的夏威夷丹尼尔舰艇上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亚历山大吴庸表示，美中软实力竞争令到一些小国有利可图，因为他们可能成为为这个软实力竞争的求爱对象，但同时这些国家的运作空间亦都越来越小。王毅在星期五9月10号抵达四国访问的首站越南，讨论贸易、经济关系和政治互信。越南说，他将与中国的关系看成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最高优先。这个讲法可能会引起美越关系紧张的，因为自2017年以来， 美國一直試圖加強與河內的夥伴關係。中國外長訪問期間，恰逢越南與日本簽署一項日本將向越南出口防衛裝備和技術的協議。越南的軍購似乎是在度對中國在該地區越來越大的霸道和影響力做出回應。美國正在亞洲尋找阻止中國擴張的盟友，但分析家指出並未見到美國因為某些小國迎合北京而懲罰他們的事例。在美國政府八月份向越南捐贈100万剂疫苗之後，王毅承諾向越南提供300万剂疫苗，美國仲同意讓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在河內設立一個地區辦公室。華盛頓斯廷森中心東亞計劃共同主任孫允說，越南的情況顯示出超級大國競爭的意味。上個週末，王毅又去到柬埔寨捐贈300万剂疫苗。美國之音高棉語組報導說，柬埔寨仲接受了中國2亿7千万美元的援助。吳勇說，柬埔寨已經在中美之間嚴重偏向中國，而王毅希望鞏固柬埔寨這個偏好。王毅星期一訪問新加坡，他在中國外交部的網站上說，中國希望與新加坡加強務實合作，中美雙方都視新加坡為亞洲一個中立而有眼光的力量。孫允說，每當新加坡呼籲平靜，中國都會特別高興。他說，越南和新加坡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平衡術運作很好。一位分析家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月較早時候菲律賓同意恢復與美國政府的部隊互訪協定之後，中國就通過承諾提供援助加深與這個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美國軍隊曾經幫助訓練菲律賓部隊在南中國海的潛在作戰行動，而馬尼拉與北京對南中國海部分海域存在爭議。南韓亦都是王毅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訪問的第四站。東京國際基督大學資深副教授斯蒂芬·納吉表示，南韓就是一個展現如果一個國家太靠近美國，中國可以做些什麼的例子。2017年3月在南韓與美國達成協議，部署一套可以探測到中國以及他的頭號敵人北韓的反導探測系統之後，北京就禁止了中國遊客組團訪問南韓，讓前往南韓觀光的中國遊客暴跌的百分比高達兩位的數字。納吉說，當澳大利亞和台灣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惡化之後，中國也都祭出經濟脅迫措施，南韓這個月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具備從極其靜音潛水艇發射彈道導彈能力的國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9月15日這個國際民主日發表聲明，同新民主是人類促進和平、繁榮與安全最持久的手段。雖然沒有十全十美的民主，他說在民主日益受到挑戰的時刻，民主國家有責任證明民主能夠滿足本國人民的需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拜登說，他將在12月9日到10日主辦一個網上的民主峰會，推動世界各地民主復興。他說，美國將與夥伴合作一起開展推動民主與人權的工作，並堅持追究那些侵犯人權和助長腐敗者的責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紀念國際民主日的聲明中亦都強調美國對民主的支持，並且說美國將民主和人權放在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下面是這些聲明的全文翻譯。拜登總統在國際民主日發表的聲明說，藉此國際民主日，我們重申一個基本事實，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是人類促進和平、繁榮與安全最持久的手段，它是我們捍衛屬於每一個人的普世人權、基本自由和尊嚴的最佳方式。在一個民主日益受到那些尋求通過武力和鎮壓來到治理的人的挑戰的時刻，民主國家有責任證明，在我們努力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續的世界的同時，我們有能力滿足到我們人民的需求。在國內和世界各地捍衛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對於恢復我們的國力和推進我們的利益至關重要。但民主只有在所有人都被完全包括在內，他們的權利受到保護，他們的聲音被聽到，他們的選票被計算在內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到作用。 在我们继续完善我们的联邦的同时，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面对我们的系统性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历史。这种不平等和不公正仍然阻碍着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人，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民主力量投资美国人民和我们美国的未来，这样我们才能够为所有人建立公平，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